现在要进到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这一段，信徒与律法的关联。第七章的七到十三节用的动词都是过去时态，如果能够有一本英文圣经，你就可以读清楚了。在希腊文圣经就很明显，用的是现在时态、过去时态、将来时态。整个人类的历史从亚当开始到保罗为止，表现出一个过去到如今是如此的一种现象，用的是过去时态动词。但是注意，十四节开始完全用现在时态动词，保罗开始讲信耶稣以后现在的经历了。当然一面是保罗的经历，一面是信耶稣之后许多信徒的经历。那么14到25节变成信徒与律法的关系。这件事情在基督徒学者里面已经大约2000年有不同的意见。一种意见认为不应该是基督徒的经验，怎么这么悲惨呢？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？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应该不是基督徒。从古代有名的教父俄立根开始，还有很多很多希腊的教父，近前派主义的人认为保罗是讲非基督徒，而且认为这不可能是基督徒的经验，基督徒怎么这么悲惨，他想要为善都行不出来呢？但是也是从非常古老开始，包括圣奥古斯丁，包括中世纪很多很多学者，还有改教运动的许多学者，改革中的许多学者，都认为这应该是指基督徒而言。我个人接受这是指基督徒而言，第一个理由，七章二十二节，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。那么按照罗马书去看呢，属肉体的人是不喜欢神的律。第八章第七节，原来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。这个属肉体的人，一个没有信靠主的基督徒，他真能够喜欢神的律吗？若是心里喜欢神的律，行不行得出来是另外一件事。那么从这里，喜欢神的律他是基督徒是比较恰当的。第二个理由跟刚才有一点关联，我们刚才念过的七章二十二节我再念一遍，因为按着我里面的人，我是喜欢神的律。那么什么叫做里面的人？这也是保罗比较特别的用法，而这个里面的人应该是指着基督徒而言。在以弗所书同样用过一次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叫你们心里的力量，原文就是里面的人。保罗很少用到里面的人这个词，以弗所三章十六节确定指基督徒而言。那么在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二节用到按着我里面的人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合理的判断应该是指着基督徒而言。第三，这个属灵的征战这么厉害是正常的吗？为什么保罗说这个罪的律在我里面把我掳去，即使我里面的人喜欢神的律，我却仍然照样去犯罪呢？这样的征战是实际的吗？基督徒 是不是会常常有这种属灵征战？答案是有，因为不但罗马书这样讲，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从16节一直讲到23节都讲类似的问题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误会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增进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等等。好，下面我就不念了。圣灵和情欲相争，在原文里就是圣灵和肉体相争。那么肉体表现出来的就是各样罪恶的情形。基督徒真的会活在彼此相争的日子里面，圣灵要带我们走美善的路，肉体要害我们走邪恶的路，这两个彼此相争。所以保罗劝基督徒要顺从圣灵而行事，要靠着圣灵而行事，圣灵在里面会结出美善的果子。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的22、23节是非常有名的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的禁止。那么基督徒在属灵征战中，肉体与圣灵相争的情境里，如果你靠着圣灵，一定得胜，一定结出美善的果子，邪情私欲肉体就失去了力量，真的被圣灵致死，钉在十字架上，与我们救人都是死的。加拉太书告诉我们靠着圣灵就得胜了。罗马书第七章为什么后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，住在我里头的罪，那个罪律的力量非常的大，远胜过了我里面的人，我喜欢为善，喜欢神律的那一个力量。那么为什么？那么罗马书因为讲的是基督徒信耶稣之后，靠自己的努力而不靠圣灵的大能，结果一定失败，所以会叹息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所谓取死的身体的原文就是死的身体，就是我们行善无力，我们愿意行善，但是有恶的力量与我们同在，这个恶的力量超越过我们自己乐意行善的力量，以至于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那怎么办？加拉太书五章就提供这个秘诀，保罗说你若顺着圣灵行事，圣灵一定会结出美善果子，肉体邪情私欲一定会死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圣灵致死。到了罗马书八章第13节，圣灵一方面是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，继续不断，一个现在时态动词，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然后又说罪的律在我们里面，罪的律会让我们犯罪，怎么能胜过，怎么能被释放？神给我们更高的律，叫做赐生命圣灵的律。所以第八章第二节就讲很清楚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那我再总结一点说明，基督徒一定有属灵的征战，不信主耶稣的人可能反而不征战， 因为顺着罪的律去行，顺着心中罪的力量去做，也就无所谓。当然比较注重良心道德的，偶尔会有良心道德的谴责。世上100个人有100种的标准，都不能达到神的标准。基督徒不是靠自己的努力，我们是靠复活的主耶稣基督，靠圣灵更新的大能改变我们。加拉太书五章是征战中靠圣灵必定得胜的一种描写。罗马书七章14到24节的上半段是靠自己努力征战的结果，结果就是被罪的力量掳去。浩叹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保罗没有停在这里，他接下来马上说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。所以基督徒成圣的秘诀，脱离罪的秘诀，能够实现律法要求的秘诀，就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。接下去第八章保罗就讲怎么靠呢，就是现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天天想做的两件事。第一件，要致死身体的恶行，致死那个肉体的权势，让所有的罪恶力量不能发生出来。所以虚谎、凶狠、欺骗等等不能够影响我们的身体，不能让我们去做。但是圣灵更有正面的，他一切美善的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，就从里面活出来。所以感谢神，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就脱离了罪的权势。那么除了致死之外，圣灵的律带来神的生命，带来生命的律，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，你就越来越活出美善的人生。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，保罗自我回想，他说，我没有信耶稣以前，我是法利赛人所生的法利赛人，就律法的义说，我是无可指责的。那为什么到罗马书第七章的里面，保罗说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好像这两个不协调的。这就是人的改变。当保罗没有信耶稣以前，他是活在人的标准中，活在人自我设定的一种条件下，他以为他都做到了。当然那个时候律法的义不仅仅是道德律了，更包括了礼仪律，守安息日，守割礼，吃洁净不洁净的动物，守节期月朔，这些的保罗都守了。但是他现在更清楚神所要求的道德的律，他一点都做不到。罗马书七章14到25节虽然原来是讲解信徒跟律法的关系，其实可以扩充到全人类，凡是靠自我力量要行全律法来得神悦纳的都一样，你都会经验到我真是苦啊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这是全人类靠自我行律法的浩叹。那么到底神赐下律法给人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在加拉太书三章20节告诉我们，这个律法有高标准，让人知道人行不出来，让人知罪。然后三章24节讲到律法变成训蒙的师父，把人带到基督面前，让人来信靠基督，得着基督所赐的福分。那么这一个的意思就是说，当律法存在的时候，我们就心里产生一个愿望，希望，我希望达到律法的要求，可惜我达不到，达不到 然后就想上帝怎么能够帮助我呢？上帝怎么能拯救我呢？所以就等候一位救世主的领导，等候弥赛亚的来到。我们做不到，上帝派救世主来拯救我们，来帮助我们，让我来信耶稣基督而能成全。所以律法是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面前。基督徒不断靠圣灵来过美善的人生。若是还在慕道的朋友，神的律法、各样的律法、良心的功能，都是提醒你需要接受神差的救主耶稣基督，称耶稣为主，靠耶稣为主，你必能过美善的人生。神赐下律法最重要的是维持人跟神正当的关系。律法的主要功能不是产生，乃是维持人跟神义的关系。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有一个律法师跑来问耶稣，诫命里面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耶稣很快就回答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。这故事记载在马太福音22章36到40节里面。而这一条是摩西律法里面在申命记6章第5节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宣告，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。这是神最看重，神赐下律法的目的。所有律法的规条，当人遵守的时候，就是要人想到神，要人敬畏神，要人信服神，要人真正的爱神。如果一个人守安息日，心中不爱神，就没有真正让神心满意。所以守安息日也好，吃洁净的食物也好，守割礼也好，守月朔、守节期、守各种各样律法的礼仪规条，都为了一个目的，人的心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全心来爱神。那么一个人爱神，当然是信靠神，当然是信服神，当然是敬畏神。一个人跟神正当的关系，或者说义的关系，就是信服神，敬爱神。当人真正这样子的心态，神就悦纳了。那么很可惜的事情，以色列人在两约之间越来越变成外表遵行律法，内心却远离神，内心不爱神。这样的一种情况演变到主耶稣时代，法利赛人是最典型的代表。在犹太人王国被掳以前，有三个犹太教最重要的要件。第一个是有圣殿，一年三个大节期，逾越节、五旬节、祝棚节，一定到圣殿一起敬拜神。第二就是祭司制度，献祭，祭司们杀牛杀羊献为祭物。第三个就是律法，宣读律法，遵行律法。但是被俘虏以后，分散在外邦，没有圣殿，没有祭司献祭，只剩下律法书。所以慢慢在两约之间，犹太人就专心注重研读律法，这个律法变成最要紧的。过去祭司是献祭，被掳以后祭司专门研读律法，教导律法。举一个明显的例子，那就是以斯拉，本来是祭司，后来到了外邦， 变成敏捷的文士，专门教导圣经。在鲁外邦的境界中，只要有十位犹太男士，就可以建立一个会堂来研读圣经，继续传讲，继续遵行律法。那么不仅是祭司阶层做这个工作了，非祭司家族也参与研究律法，传讲律法，那么就变成了文士阶层、律法师阶层、拉比阶层。那么两约之间，这一些人非常注重研读律法、传讲律法、遵行律法，到了公元前大约100年左右，就产生了所谓的法利赛党，那就是分别出来专专为着律法。在守律法的过程中，他们就设立了很多新的规条，就是围绕着律法的外围，你不犯这个规条，你不会犯律法。这个好像一个篱笆围在外面，这些篱笆越围越多，非常琐碎。比方说规定要洗手吃饭，变成洁净的规矩之一了。不洗手吃饭，连在宗教上都不洁净了。洗手吃饭原是好事了，可是这个跟在神面前洁净不洁净是没有关系的。还有像人应当供养父母，可是有的人说我把这些钱都捐到圣殿里去了，所以我就不养父母了。耶稣说这些都是自己发明的规条等等。这种规条越来越多，到了公元200年左右，就被犹太的拉比收集起来，变成一本书，叫做米士拿。这就是把旧约圣经很多规条，然后再加以一些发明出来的规条收集起来，公元200多年到500年，再从 Mishnah 慢慢发展成为犹太的法典塔尔木。那么这一些东西都产生人跟神义的关系一些途径。我刚才讲过了，律法神赐给人最重要的目的是维持人跟神义的关系，但渐渐的变成了人跟神义关系的产生。当你遵守安息日，遵行割礼，遵守各种规条的时候，你就跟神有了义的关系，而这一个不是上帝的意思，是错误的。所以主耶稣来了，是真正把律法中心的含义再一次启发给人，不是靠律法外面遗文的样式，乃是靠圣灵内在更新而活出来的样式。这是律法与世人与基督徒的关系。